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以赛亚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现在我们来到了以赛亚书的第36章，讲到亚述王希拉基利从北方而来，势如破竹，所向无敌，而且公然向犹大发出挑战，这令西西家王惊恐不已。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36章第一节，我来读第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36章第一节，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拉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以赛亚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开始他先知的工作，之后在约坦、亚哈斯期间也继续的做先知，现在到了西西家。西西家是犹大历史上五个出名的王之一，这五个好王有亚沙、约沙法、约西亚、西西家和约阿斯，他们都给犹大国带来复兴。事实上西西家真是一个好王，对国家的贡献甚多。历代志下第29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告诉我们，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亚，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过西西家虽然是一个好王，但是他也有他的弱点，就是他企图用物质去贿赂亚述王希拉基利，使他不攻打耶路撒冷。这件事记载在列王记下第18章13节到16节。西西家用圣殿内的金子和银子去满足亚述王的所求，然而西西家这样的做法明显是错误的，因为亚述大军仍然驻守在耶路撒冷城外，罚款并不能够解决问题，这是西西家所犯的错误。今天这个原则仍然是一样，金钱是不能买到朋友的。问题是我们往往弄不清谁是真正的朋友，西西家最后也得求助于那一位真正能够帮助他又是他的拯救的耶和华神。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6章第二节的经文，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沙布拉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希拉基利 并不亲自前来，他指派沙布拉基率领大军来到，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城外驻扎。拉布沙基企图将恐惧放进西西家和耶路撒冷人民的心中，这样或许他们会自动投降。西西家王于是就派人去接触他。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6章第3节。于是西西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拿和亚沙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布沙基。西西家派三个大使去见拉布沙基。接着我们读第4节，拉布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拉布沙基狂妄自大，他扬言西西家毫无抵抗的能力，他又希望知道西西家所依靠的秘密武器是什么。他以为西西家必然是会去找埃及。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6章第6节的经文，看啊，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着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亚述大军于是向埃及进发，连埃及也要征服，可是却被耶路撒冷挡住去路。因此西西家王想倚靠和借助埃及的力量，其实这种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就像亚哈斯过去那样，是无补于事的。拉布沙基说的对，西西家是不能从埃及得到任何帮助的。之后拉布沙基又提出另一个可能，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6章第7节，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拉布沙基说，你是倚靠你的神吗？可惜拉布沙基没有属灵的判断力，他的想法跟估计是错的。他说，你们的西西家王已经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了。拉布沙基以为高岗上的一切外邦祭坛就是以色列民在耶路撒冷敬拜真神的地方，他将外邦的神和耶和华神混为一谈，他的观念是错的，所以他以为西西家废掉了这些的祭坛，人民便没有敬拜的地方，是没有神拜的了。今天很多的人也没有属灵的辨别力，有人以为所有教会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想法跟观念就好像拉布沙基一样，看不见有什么分别。然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拉布沙基又提到第3个可能，这显示出亚述军队的狂妄和傲慢。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6章第8节跟第9节的经文，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西西家如果单靠自己的资源和实力，的确是无法打仗、无法抗敌的。所以拉布沙基甚至建议给他2000匹马，好让双方的实力可以比较接近。当然 这是一番耻笑的话，表示出西西家王的无能，根本不是拉波筛基的对手，是他所瞧不起的。至于拉波沙基所提的第四个可能性是最狡猾的，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6章第10节。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拉波沙基说，是以色列的耶和华神差我们的亚述军队来攻击耶路撒冷的，这是他的意思，所以他必然站在亚述的那一方。不错，神实在是利用亚述军队去惩罚他的子民，然而他并不让这些仇敌去得着耶路撒冷。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36章第11节，以利亚敬、舍不拿、约雅对拉波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以利亚敬、舍不拿、约雅恳求拉波沙基改说亚兰话，不要说犹大话，因为每一次拉波沙基用犹大话大声说话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士兵都听得一清二楚。他们听见拉波沙基说夸大和侮辱的话，而拉波沙基也希望借此使以色列人心慌，并且气走这三个大使。当然，这三个大使的恳求并没有效果，只令拉波沙基更大声的说话而已。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6章18到20节的经文。你们要慎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亚尔巴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拉波沙基扬言，没有一个神可以拯救他们。为什么他看不见耶和华的大能可以拯救他的子民呢？是因为他只把耶和华看为一般的外邦神而已。最后，这三个大臣向西西家王回报。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6章22节。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不拿，并亚沙的儿子史官约雅，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波沙基的话告诉了他。他们将这一番不堪入耳的话告诉西西家。衣服是代表了人的尊严和荣耀，撕裂衣服就是指到人的羞辱。可见这三个臣仆从亚述王所带来的话是多么令人灰心丧志难过了。以赛亚书第37章是讲到西西家王对这个报告所做出的反应。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7章第一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西西家王的反应正显示出他的信心。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西西家奔向神那里，他进了耶和华的殿。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这句话是没有错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7章第2节的经文，是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不拿，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莫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西西家差遣使者去见先知以赛亚，这也是信心的行动， 他希望从神那里领受信息。接着我们读第三节，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正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所传给以赛亚先知的话是灰暗的，令人沮丧的，悲观的，这是充满患难咒诅的日子。接着我们读第四节，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嗤色，故此求你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这里称耶和华为你的神，而不是我们的神，这样的称呼是错的。到第二十节的时候，先知在祷告中就纠正了这一句话。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7章第5节跟第6节，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神向西西家做出保证，就是亚述王所加给他们一切侮辱和亵渎的话，必逃不过神的眼目，神不会就此放过或者是不理会的。接着我们读第七节，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他不会在耶路撒冷附近被杀，乃要返回自己的国中，死在自己的国土上。这些预言后来果然应验了，神同时又讲到了亚述的灭亡。当拉伯沙基回到军队之后，晓得亚述王已经离开了拉吉去攻打利拿。另外一方面，有谣言传来说亚述军的主要力量已经被埃及的军队所击败，于是拉伯沙基就暂时离开耶路撒冷去支援亚述军的主力。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希拉基利便写了一封信给西西家，信中说，我必回来。这一封的信对西西家来说是另外一个动摇西西家对神信心的危机。接着我们读第十节，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他复述了拉伯沙基的话。接着我们读11节跟12节，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散、哈南、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他再说先前说过的话，并且扬言没有任何国家的神可以拯救他们脱离亚述的手。接下去我们读第13节，哈马的王、雅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他引述历史上的事实，而这实在是难以回答的问题。然而我们来留意西西家的行动，让我们来读以赛书第37章第14节，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当西西家接到信之后，他便走到神的面前去，将信展开放在神的面前，然后做出圣经中最伟大最真诚的祷告。接着我们读第15节跟16节，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没有以色列人相信神是一个地方的神，他是住在圣殿里面的，而圣殿就好像是耶路撒冷城内的一个盒子，将神关在里面。所罗门在列王记上第八章第27节也曾经这样祷告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住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认识到神是天地的神，他是天地的创造主。西西家祈求神听他的祷告，拯救他的民脱离那可怕的亚述。接着我们读第17节，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纳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西西家向神显示那封信，并且将事实直接的禀告神。接着我们读第19节，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西西家承认那封信所说的是事实，他不用去否认，也不能漠视。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坦白地向神诉说一切，特别是关乎我们自己的事，不用隐瞒。接着我们读第20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神说他已经听见了亚述的亵渎和对他的轻慢，他必然要对付他们。让我们读第29节，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搭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脚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神将安慰和保证的话告诉他的子民。接着我们读第30节，以色列人啊，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主要的意思就是他的子民犹太人可以仍然住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一段短的时期。我们看见这预言是十分大胆的。接着我们读第33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先知说，如果在185,000的亚述军队中会忽然有人射箭进入耶路撒冷的话，神的话语就失去了效用，没有准确性。神的应许真是十分奇妙的。接着我们读第34节，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非常特别的，但是却应验了。接着我们读36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一大清早，众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观看那令人惊异的一幕。他们所惧怕的敌人，现在全都成了无气息的死尸了。接着读第37节，亚述王希拉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利维。我们来看发生在亚述王身上的事吧。接着我们读38节，一日在他的神尼斯罗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纳那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从一般的历史可以证实，希纳基利 是被他的儿子所谋杀的，这是伟大的亚述国分裂的开始，最后他被巴比伦所灭亡。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讲下去。我们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谢谢您，我们看见亚述国的国王希拉基利和他的大军，他们自高自大，狂妄藐视神，结果他们就灭亡，他们死在神的刀下。主啊，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蒙恩，让我们为你做见证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